OK， 好，同学们，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系列讲座啊，讲处境化中国神学的最后一讲，第六讲。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前面提到过，是要做一点真正的处境化中国神学，也就是从神学角度来谈中国的问题，或者说对中国的问题做出神学的分析、神学的回答和提出神学的建议。啊，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第一个大话题，就是中国人所关心的，谈到基督教必然要问到的一个话题，基督教对中国的文化、中华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啊，我们做出了一点分析啊，提出了我们的回答啊，提出了我们的建议。那么现在我们要讲一个中国人很关心的问题啊，也许比第一个问题更加紧迫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基督徒和中国的老百姓都关心的国家目标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关心这个国家朝哪边走，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每天每日的生活啊。我们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从国家的走向、国家的目标离不开的。那么你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基督教的神学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第六讲的主题啊。那么也是来几句导言开场白，我们先讲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啊。其实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每天每日的生活同它相关联，我们还有一个从世界大事来看所得出的结论。这话题为什么重要？是因为啊，这中国的国家目标这个话题为什么重要？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权重在加大，就是说占的分量啊，中国在国际上占的分量在加大，加大到什么程度啊？对世界的重要性增加到什么程度？在经济上，大家知道总量仅次于美国啊。如果我们的统计数字准确的话啊，那么我们正在逼近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啊 GDP。还有呢，大家注意到国有企业现在正在进入全世界，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收买了很多企业啊，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军事上呢啊，中国现在可以称老二啊啊，有人说啊，俄罗斯有好几千个核导弹的弹头啊，可能中国不算吧啊。如果考虑到那里啊，这个老二的说法好像那有些人不赞成啊，但是连俄罗斯人都说好像中国军事上可以算老二，有些分析家，俄罗斯的分析家这么说的啊。因为我们不考虑核武器啊，在这里暂时不考虑核武器，作为战争武器你几乎可以说是没用的，因为使用核武器的话，战争就达不到所谓胜利这个目的，就没有胜利了，因为它是一种彻底的毁灭。两个人打架总想打赢对方，但使用核武器呢，就是说不是把对方杀死，而是把对方杀死，把自己杀死，把旁边的人邻居全杀死，同你们打架没关系的人啊，比如别的国家人也杀死，把让别的国家人也得癌症，让甚至让不是人类动物植物全都跟着死啊。所以核武器它的一个作用，二战以后它可以维护和平，因为它 使用以后，他这个战争就没有胜利者，战争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呢，我们在很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考虑核武器啊。中国曾经向全世界宣布啊，永远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啊，这是个庄严承诺啊。好了，把这个核武器排除在外的话，我们就说中国在军事上讲常规武器可以成为老二，没问题啊。那么他在外交上对世界事务影响也增大啊，也在增强啊，逐渐的放弃啊所谓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啊。啊，这种心态是不是一种超级大国心态呢？啊，当年我们批判超级大国啊，中国老说啊，美国苏联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啊，我们永远不称霸。但现在这些情况让世界上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中国是不是要啊成为又一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啊？我们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另外呢，从国内来说，刚才说的是国际，国内呢我们有很多弊端，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毛病，而且正在常态化。就是这些弊端本来刚出现的时候大家觉得很紧张，很讨厌，很可恶啊，不能容忍，但是居然过了这么多年，好多问题没解决，日积月累啊，积重难返，哎，变成一种常态。比方说各种各样的事故吧，以前看到一个事故大家很心痛，很难受，很惊讶，现在看到很多事故都很麻木，死了很多人都很麻木。为什么？常态化，三天两头就有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出现在大家的耳边，出现在手机上，如果说不是出现在电视台的话啊，从电视台你还看到还不多，但是你从很多的这个消息封锁不住啊，所以这个各种天灾人祸啊，体现出我们的国家的有很多弊端啊，是在常态化啊，天灾人祸常态化，说明很多毛病长期不解决，变成一种痼疾，很难医治的疾病啊。那么我们随便举几个例，都是大事情，权力无限，不受到限制，政治权力不受限制，行政违法啊，正是因为政治权力不受限制，还有行政啊，它不能受到独立的司法的监督和惩治，所以行政机构也就是政府，它就经常行政违法。还有经济不平衡不合理啊，结构不平衡不合理，哎，东部西部产能过剩啊，片面依赖某些方面啊。结果比方说出口的制造业啊，依靠出口的制造业现在面临问题了啊，所以经济结构不合理。还有国企民企的关系啊，国进民退啊，有些大型企业垄断啊，有垄断式的操作啊，在经济里面啊，所以呢经济方面大的问题也很多，总的来说不平衡不合理啊。还有天天我们感觉到的空气的污染、雾霾、土地污染啊、重金属啊、啊其他的污染啊、啊化学污染啊、石油污染啊，让我们的粮食、我们的庄稼、我们吃的农作物、农产品安全堪忧。还有水啊，我们绝大多数啊城市和农村供应的水都达不到清洁饮水的质量要求啊。空气、土地、水的污染，自然资源耗竭啊，我们自然资源在急剧的啊，我们的这个开发啊，有些方面比较过分啊。还有呢，这是讲自然，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混乱的，社会道德混乱的啊，处于一种无序和无规则状态，潜规则盛行啊，把有一些 本来是引以为耻的事情，看为正常，啊，甚至看见人家要自杀，大家还去围观，啊，还去喝彩，啊，这一类的事情，看见老人倒地，要不要扶起，都还在报章杂志上大肆讨论。你很难看到哪个国家这样的，人家觉得不可理解，这个事情还需要讨论吗？在中国真的需要讨论，这个就说明社会道德混乱到了何等程度啊！还有官民的对立，经常所谓的群体事件啊，讨工资的民工啊，遇到的是野蛮的对待啊，贫富的对立越来越大。鸿沟越来越深，啊，城市里边的青年永远买不起房子，变成蚁族，啊，变成蚁族，像蚂蚁一样，啊，住在小洞里，早出晚归，啊，乡村的老幼呢，不光是留守儿童，还有老人啊，我们不能忽略这一条，啊，老幼都是留守空巢，啊，这个等等等等的问题，乡村的社会结构啊。遭到空前的破坏，啊，所有的问题啊，都让我们忧心，中国应该往哪儿走？啊，我们什么才是我们希望的国家目标？啊，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庞大，同时资源又是如此丰富，啊，又处于我们提到过的全权主义领导之下。的这样一个大国，啊，他的目标，这样一个国家的目标，当然不仅仅会影响中国人民的未来，而且还会影响人类的未来，影响全世界的未来。所以呢，我们中国往哪走，以什么为我们的国家目标，在这方面进行反思、进行讨论，它的重要性，啊，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那么讨论这个问题，反思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参考？为什么要提到基督教的看法呢？或者说基督教的处境神学为什么也要参与的探讨呢？啊，当然基督教本身有一种政治神学，它对政治问题不是不加思考的啊，它是一个相当入世的宗教。啊，他也关心此事的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生活，所以他有一种理论的基础。那么，作为中国人，又怎么样看待基督教的这种思考、这种分析、这种建议呢？因为我们要想到，基督教作为世界的第一大宗教，还有几十亿信众呢，啊，在中国它是第二大宗教，至少。啊，因为他的信徒的数目统计起来，啊，超过伊斯兰教，超过道教，超过啊，假如说新教的话，他也超过天主教，啊，如果把新教从天主教分开来算，他也超过天主教，那么他有好几千万人至少，啊，至少如此，所以他是世界第一大宗教，中国第二大宗教，他有几十亿的信众。而且不要忘了，它还有2000年的历史经验，啊，同各种不同的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它自己的治理的经验，啊，而且它刚才提到的，它还有丰富的、深刻的国家理论、国家学说，或者说政治理论、政治学说，所以从基督教角度来思考中国国家目标的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也有巨大的参考的价值，啊，值得中国的社会啊、中国的政治啊、中国的社会学者、政治学者以及政治家啊加以考虑。啊，这是我们的导言。然后我们谈的第一个话题，邦国目标还是手段？啊，同学们说，哎。这个词怪怪的，邦国什么意思？我们前面提到过，国家这个词用得很普遍、很普及，人人都知道，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没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这个词用得很常见，但是不一定正确啊。我们再次的讲，他把一个最重要的公共领域，就是国家，同一个最重要的私人领域，就是家庭，混淆起来，连在一起。现代政治学后面理性的思考，你说我不学政治学，我又不是学者，你理性的思考也应该划清这个界限。对家庭的要求不能要求于国家，国家的标准不能用于家庭啊。那么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啊，有时候不要讲道理了，卿卿我我就行了啊，感情好就行了。国家能这样吗？国家你一个机构，比如说我的法院和检察院、公安局啊，关系好就行了吗？感情好就行了吗？要各自独立的执法，才能避免腐败，才能避免冤案、冤假错案，才能避免草菅人命，才能避免滥用职权，是吧？你讲管情行吗？那是公共的事务，要讲公正，要讲理性，要讲法律，要讲规则啊。所以公事和私事不能混淆的，公私不分就是很多贪污腐败的这根本的思想原因啊。所以呢，哎，我们说国家这个词，虽然再说一遍，虽然用得太平常，但是它是有问题的。那么有一个外国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字啊，就在我们人民大学啊当教授，他就提出，哎，他是个奥地利人，说你们中国有很好的词啊，中国古代语言里面很丰富啊，表示国家的词有很多啊，比如说有个邦国就是很好的词啊，古代用一个邦字，用国字就表示这个意思了，这单音的一个字就表示一个词的含义。现在现代汉语用两个字表示一个词，那也可以啊，把邦和国连在一起啊，这是同义词啊，啊，所以呢，哎，比如说印度的一个比印度最小进度的行政单位，我们叫做邦啊，翻译成邦啊，这个德国叫联邦啊，德国叫联邦的联邦共和国啊，下边的这个行政单位也可以叫邦啊，也可以叫州啊，反正它不是由中央任命的，它的官员啊，这就是啊，邦这个字啊，我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们现在有时候也常用这个词啊，用这个字，所以呢，我们现在讲邦国，就想借着这个词来分析一下我们中文的词、我们汉语的词这两个字哪个比较好，哪个有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还要回到来用我们常用的词是国家。啊，我的标题出现一下，后面我就不出现了啊。这个国家它是目的还是手段呢？啊，我们要讨论第一个问题，国家它是目标还是手段呢？啊，实际上先讲一下实际情况啊，现实情况，当代中国一直是以国家本身来作为国家的目标而不是手段的啊。我们讲我们关心的我们的话题，我们这个演讲，我们这个系列讲座讲的是当代，这个第六讲讲的是当代中国的国家目标啊，我们关心的是现代问题。我们相对来说古代的什么什么我们可以暂时放开，以前也讲了不少了啊。那么当代国家什么情况呢？就是以国家来作为国家目标，国家本身做国家的目标，国家是目标而不是手段啊，是被当作目标而不是当作手段，是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工具，这是一个基本情况。何以见得？有什么论据啊？从1949年以来，一切的自然资源、一切的社会资源、一切的政治资源、一切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啊，甚至文化和精神资源这样的比较好像比较虚但是有很有力量的东西，都被动员起来为国家服务，都是为国家服务的，都不用来提高国家的力量，提升国家的力量啊，有时候还以人的生活为代价。比方说 六十年代五十年代末的六十年代，整个六十年代，大家都要吃粮，要饭票，要粮票，穿衣服要布票，啊，那就是说人的生活的还不会讲质量，连数量都下降。比如说每个月只能有半斤油，啊，哎，这个一年只能有一丈的布，啊，这个生活下降，为什么服务呢？为国家服务，有时候还以生命为代价，啊，牺牲很多人的生命为国家服务。所以明显的，国家成了目标，人成了工具；国家成了目的，人成了手段。啊，那么第二点呢？1949年以后的啊，制度设计、政治运动、社会措施、教育目标等等，全部都体现出这一点，体现出以国家为目标。啊，我们的制度怎么设计的？我们为什么开展那些政治运动？我们采取社会上的措施，比如说户口制度，啊，我们的教育目标，啊，那时候提的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啊，这个明显的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目标了，那就是体现了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国家是目标而不是手段，啊，这是一个事实，实际情况。还有呢，1978年呢，这是为什么想1978年？1978年是三中全会，11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定下来了。那么好像有很大变化，但是有些方面没有变，比方说制度的维系，啊，旧制度要继续维持下去，啊，资源的配置。啊，社会的控制，思想的灌输，所有这些手段也还是体现这一点，国家是目标。啊，我们经常讲的啊，我们好像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嘛，啊，中央提的比较多的嘛，啊，政府提的比较多的嘛，党的领导提的比较多的嘛，就是什么呢？就是维持党的领导。啊，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好像。好像党的地位比国家还要高，有时候大家有这样的印象。但是要注意，我这个地方批评以国家为目标的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存在呢？是不是事实呢？我们说即使有强调党的领导的这些说法很多很多啊，电视报纸杂志都在宣传，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即使有这些说法，他的理由，他为什么要坚持党领导？这个理由在哪呢？理由说，哎，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啊，为了国家利益。那么，即使是反对这样做的人，那反对的理由也相同，意思说，也是以国家利益来作为啊论据的，啊，他说，我们是为什么觉得，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呢？啊，因为这样对国家比较有利，所以我想说的是，执政者和反对啊这种方法的人，这种执政方法的人，都是以国家作为最后的论据，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目标的，至少论证的时候看起来是这样的。啊，连大家现在常说的这个中国梦也被说成是。什么叫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家耳熟能详。那什么意思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让这个国家富强，还是落到国家这一点上。所以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表明，中国事实上以国家为目标，以国家为目的。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们怎么思考呢？我们说，我想先说一点，不仅仅是基督教的思想不以国家为目标，连很多很多非基督教的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都不以国家为目标，都觉得以国家为目标是不对的。啊，我们先从基督教说起。啊，按照基督教圣经，按照基督教传统，按照基督教政治理念， 国家不是目标，简单说不是目标，那是什么呢？是手段。这什么意思呢？不是目标是手段，不是目的是工具。那什么意思呢？具体说，先从负面从反面来说，国家是维持秩序的手段，维持秩序手段。秩序是什么东西？社会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啊！我相信从中国的领导者统治者到下边的老百姓都认为都有这个常识，秩序很重要。为什么？没有秩序没法活啊！秩序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啊，要有社会秩序人才能活。你不能让那个无政府主义啊整个社会乱糟糟的，谁也可以抢谁，谁也可以杀谁，那就是没有秩序，那怎么活啊？没法活啊，嗯，或者是战乱也没法活。所以这个大家是统一的啊，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得出个结论很清楚啊，国家是维持这个秩序的手段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从负面说，从正面说，是实现圣化的手段。那基督教说法，我们说根据圣经，根据传统，根据基督教政治理念啊，国家负面说是反面说嘛，要避免这种坏情况就反面说，就是避免混乱，所以是维持秩序手段。那正面说呢，就是实现圣化的手段。圣化什么意思呢？是人类的生命要达到最后目标，要神圣化，要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啊，得到上帝的认可。这个是个灵魂的问题，是个精神的问题，是彼岸的问题。但是呢，你要达实现圣化，你首先在世上要走一遭，要在这个世界上过一辈子啊，你有那个终极的目标要实现圣化，那么你首先要有一个次终极的低级的目标啊，就在这个社会上啊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啊，国家从正面来说，它首先使你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正常的生活，然后为你实现圣化做准备啊。所以不管怎么说，正面说负面说，它都是啊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是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啊。那么这样的说有一种哲学的根据，很深刻的根据，就是我们现在 PPT 上说的，世上任何事物其根基和目标都在自身之外。从宇宙角度看，上帝才是目标；从社会角度看，人才是目标。那此话怎讲？这是一种哲学上叫本体论。基督教的本体论认为，而且很多别的哲学家也认为，任何世界上的事物，它的根基在它自身之外，它的目标在它自身之外。比方说金钱吧，金钱它不能成为目标，它只是人类追求某种生活的手段。如果以钱本身为目标，这个人就很可笑了，变成所谓的守财奴啊。西方和中国的文学作品嘲笑那个守财奴，很多这样的作品，喜剧啊、悲剧啊都很多。那么金钱的目的，金钱的根基，它是社会生活是它的根基，经济生活是它的根基。它的目标要使这个掌握金钱人的生活更加的，比方说啊，更加的舒适啊，更加的提高档次。哎，一句话，钱是不是拿来吃的？你要吃的是肉，你要喝的是酒，你拿那个钱来吃，这就很可笑。所以钱只是实现那个买酒买肉的那个手段。啊，任何事物你们想想都是如此啊，目标在自身之外，根基在自身之外。你从大宇宙的整个世界的宇宙学的角度看，本体论角度看，哲学角度看，上帝是人生的目标。人啊，这是当然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在基督教信仰的范围之内来说的啊。人不以上帝为目标，那是什么呢？在基督教看来没有意义的生活，也不可能。最后上帝要掌管一切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从社会角度看，人是目标。社会的一切的活动，一切的设施，一切的机构， 一切的生产如果不以人为目标了干嘛呢？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有更好的生活啊！所以康德也提出这个命题，人是目标，永远都不是手段啊！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往下说。